以色列話哈馬斯獲特殊武器，和平提案取消，伊朗異動。第二名美國哈馬斯人質被發現在加沙喪生。觀點話，美國目前被捲入15場影子戰爭。讚比亞外長受賄落台，中共對非洲滲透引重視。俄羅斯軍隊佈置黑海水雷，平民商船被炸至兩人受傷。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9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因此持續不斷的穩定的傳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加沙战争进入第84日，随着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和哈马斯恐怖组织作战，更多的哈马斯火箭发射场和隧道树井被清除。同时外界发现哈马斯在试图防御以色列的攻击时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这个组织在贾巴利亚对以色列特种部队使用了来源不明的 RPOA 温压火箭，并且对以色列的直升机发射了两套 LGLA 手提式防空导弹，这两次袭击没有成功。此外，以色列还发现哈马斯军方获得了爆炸成型穿甲弹。陈报道，
目前还未知道这些武器从哪里获得。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为了令以色列军在加沙的攻势受阻，哈马斯目前的目标包括削弱以色列政府机构和公众维持对加沙大规模地面行动的意愿，以打击加沙周围军队的士气，同时削弱以色列军的物资补充。28日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声明指出，第401和460装甲旅的部队呼叫了空袭，击毙了突击逃发营的几名哈马斯特工。针对以色列对加沙不分青红皂白进行空袭的讲法，以色列空军高级军官蒂斯勒将军发布影片声明说，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以来，以色列空军一直在进行精确、重点明显和基于流程的战役。他表示，以色列军一直致力于在平民人数最少的地区进行打击和机动，并且准确打击哈马斯。在打击过程中，军队对目标区域进行监控，如果这次空袭不符合军方标准，活动将会终止。针对加沙局势的后续发展，以色列安全内阁讨论了埃及三阶段和平提案的一部分。此前第一阶段和哈马斯的人质交换停火协议在11月下旬完成，协议的第一阶段将要求哈马斯释放40名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140名巴勒斯坦囚犯，并且短期停火。目前以色列安全内阁没有讨论该提案的后续阶段，但是该计划仍然在讨论中。提案将讨论释放哈马斯拘留的以色列士兵， 并且确定加沙地带过渡政府的形式。有消息说，早期的讨论包括令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派系参与治理。不过，以色列内阁没有对该计划进行投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月25号重新在加沙军事和政治上摧毁哈马斯的战争目标。他强调说，任何维持哈马斯军事和政治作用的协议都将等于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因为他将为哈马斯提供安全避难，重建自身，并且再次威胁以色列。亦是在28号，西方各国谴责伊朗加速浓缩铀的活动。此前监管机构表示，伊朗已经提高了浓缩铀产量，这个进一步加剧了伊朗核计划持续升级的威胁。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谴责这个举动，并且补充说，伊朗生产高浓缩铀的行动没有任何可信的民用理由。各国发言人声明说，我们敦促伊朗立即扭转这些步骤，降低升级核计划的企图。联合国监督机构表示，自从11月底以来，伊朗已经将 60% 的浓缩铀产量增加到每月大约9公斤，这个比6月以来的每月大约3公斤有所增加，并且恢复到2023年上半年的水平。这一举动造成重大扩散风险，而且伊朗官员辩解说，他们没有做任何新的事情，声称活动按照规定进行。亦是在最近，美国方面发现伊朗和伊朗支持的多个民兵组织在试图结合军事和政治压力，令美军远离伊拉克。对于伊朗的所有动作，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公众号表示，真主党恐怖主义组织是由伊朗政权创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造成地区动荡，尽可能的伤及无辜。
12月28号，霍士新闻获悉，第二名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美国人已经丧生。在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社区发动致命恐袭，期间两名70几岁的以色列裔美国人哈盖和他的丈夫受到枪击，并且被哈马斯劫持绑架。28号当日，以色列社区宣布哈盖已经离开人世。请听报道。
在一个星期之前，哈盖的丈夫盖德被证实亦已经丧生。盖德是第一个在以哈冲突期间被害的美国人质。至此，八名被证实的美国人质中已经有两人遇害。目前尚未获救的美国人质仍然包括哥德堡波林、西格尔以及多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被哈马斯所害的这对老年夫妇留下了他们的子女，他们住在科罗拉多州、新加坡和以色列。上星期盖德被证实去世后，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表示他们感到心碎。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我们为他们的四个子女、七个孙子和其他亲人祈祷，并且同他们一起哀悼这一悲惨消息。拜登表示，他上星期在会见人质家属时和这对夫妇的女儿通了电话，他还重申了对家人的承诺，我们不会停止努力带他们回家。目前两名美国人质的遗体仍然被恐怖组织哈马斯扣押。
美国媒体 Checker 发布观点指出，目前美国的军事足迹正在不断地扩大，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军事监督、援助或者反恐努力几乎覆盖了每一个大陆，这个意味着涉及影子战争。这个报道认为，截至目前，美国被卷入15场影子战争，军方在15个国家进行着隐蔽军事行动。请你报道。
该报认为，在针对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中，美国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会避免两国直接冲突升级。另外，在2014年也门内战开始以来，美国在支持政府军反恐战争领域付出了努力。此外，在叙利亚、喀麦隆、伊拉克、埃及、肯尼亚、马尼等十几个中东和非洲国家，美国都存在军事参与。举例说，在内及利亚这样的国家，美国可以保有稳定的军事存在。而在阿富汗，虽然美国从当地撤军，但是中央情报局仍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 美国军队在该国参与了多次军事行动，打击恐怖组织。不过有关报道没有提到的是，美国在东海地区、南海和台海地区提供关键军事行动和军备协助的事实。这意味着评论的观点认为，这些地区并没有爆发实际的战争。不过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投入显然在快速升级，投入的比重甚至超过多个存在影子战争的国家。这个意味着印太当地的地缘政治影响变得举足轻重，反映出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视。同时由于中共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威胁，制造了包括领土争端、核武器威胁以及多领域的问题。对此美国政府多次公开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的盟友伙伴国家具有安全保障承诺，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有责任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平衡。
非洲东南部国家赞比亚的外交部长卡库帕因为涉嫌收受一名中国商人的现金贿赂被揭穿而宣布辞职，消息引发中共对非洲国家渗透的重视。业界指出，北京政府大量投资非洲矿业，这个问题正在造成很多隐患。请你报道。
到目前为止，赞比亚总统希奇内马的办公室证实，卡库帕已经正式离开外长岗位，这个是他第二次卷入与北京有关的争议事件。去年卡库帕被发现从一家中国企业拥有的水泥公司的办公室走出，还带走了一个公文包，首次被谴责涉嫌收受贿赂。当时卡库帕为自己辩护的做法获得成功。外界指出，采矿业是赞比亚的经济支柱，而且中国企业大量参与其中。中共大使馆曾经在2022年表示，当时有600多家中国企业在赞比亚投资，金额超过30亿美元。中国同时是赞比亚铜的主要进口国，这个导致中共政府对该国的经济造成渗透。根据英国媒体消息，不单止是在赞比亚，在2020年撒哈拉以南 43% 的矿产出口被中国购买。而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董事会主席卢卡马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时透露，刚果金的地下资源已经被中国人掌控，中国控制着该国19个钴矿中的15个，该国的钴产量占全球总供应量的 70% 以上，亦是非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铜的生产国。报道说，和西方公司不同的是，中国矿业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或者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机构有关系，并且和中国建筑以及物流业共同运作，为非洲提供融资和基建的资金劳动力。非洲学者勒杰尔指出，为了进驻非洲，北京在谈判交易过程中毫不犹豫的贿赂。作为交易，中方可以向当地领导人提供供电或者道路，这些在西方国家会被视为行贿，将面临重罚。不过由于其恶劣作为，中国人在非洲地区的形象正在恶化，因为他们的项目几乎没有给民众带来好处。同时由于中共经济下滑，一些在非洲国家的大型基建陷入烂尾的尴尬状态。以刚果金为例，今年2月财政总督察在一份报告中谴责北京的经济殖民，并且要求中共为没有兑现基建承诺支付200亿美元的赔偿金。
乌克兰官方表示，俄罗斯军队在黑海水域布置水雷，导致商用船只被战火波及。12月28号消息，一艘计划驶往乌克兰南部港口载运谷物的商船在黑海误触俄罗斯水雷，造成两名船员受伤。请睇报道。
法新社援引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讲法说，名为 Vissos 的希腊籍散装货船在前往乌克兰的多瑙河港口途中，意外触发了俄罗斯军队布置的水雷，造成船只失速，并且引发上层甲板起火。事发时这艘船只支援挂巴拿马国旗。海事新闻网站海事公布亦指出，这艘货船在前往伊斯梅尔港途中，船尾下方突发水雷爆炸，引发事故。事发后，该船船长有意洗其搁浅，以防止沉没。随后乌克兰派遣了拖船将其移入港口， 敖德萨海岸防卫队表示，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有两艘民用货船在黑海遭遇俄罗斯水雷的破坏。为了防止俄军的水雷影响，英国、挪威等国对乌克兰派遣协助船只，旨在清理航线和前线存在的水雷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